的新一代如何成就更高的自己，是无惧未来能在任何场景、任何次元，将热爱完成专业，将专业玩出境界。九月，网易声音图书馆联合头号玩家推出特别企划《新一代永无止境》，见证新一代青年的梦想照进现实。如今又一批电竞专业中职学生毕业了，这一批吃螃蟹的他们还好吗？2016年9月，在教育部增补的13个专业中，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赫然在列。随后国内一些中职院校开始陆续开设一些电竞相关专业，那么针对还处于青少年的他们，电竞专业究竟学的是什么？当初的电竞梦实现了吗？专业未来前景又如何？带着这些疑问，今天闺蜜深夜卧谈会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中职院校电竞专业毕业生荒岛，让我们一起通过电竞专业毕业生的视角，向大众揭示电竞教育最为真实的境遇。
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荒岛，然后年龄是18周岁，来自山东。
那是什么专业呀？
我学的是中职的电竞专业。
你们的专业名就叫电竞专业吗？
对，我们那个专业名就叫电竞专业。我们当时的话，我们那个学校挺特别的，就一个班，一个班，然后写的就是电竞专业。
是这个专业就一个班是吗？
嗯，是我们当时本来说后期招生嘛，然后两年就我们这一级，然后人太少了，后来就没了。
就是你们是唯一的一届电竞专业的学生？
我们那边的话是中职和大专联合办的嘛，然后我们是大专下面附属的，大专那边还是有的，我们的大专那边现在为止还是有电竞这个专业的，但是中职由于招不着生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原因，然后是被拆散，然后又重新编入了一个新的学校，就改名了，但是原住址的话还是在那边的话。
那你们专业有多少人啊？
你像我们班的话人少，我们班就20多个人。
20多个人
是
小班制了，属于是
招的人少嘛。山东这一块的话问题还是放在那儿的，山东不是特别有多的学生家长愿意孩子送到这边来，哪怕说是中职或者说是什么，也并不是说那么好招生吧，相对于传统专业来说。
那你们专业是只招山东的学生吗？
不止，因为我们班的话有内蒙古人，内蒙古人有其他省份的人吧，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再往下说那你可能要去问我们当时的那个招生老师了，那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招生的时候是老师去你们怎么招的生呀？你怎么知道这个学校的？
我是当时毕业嘛，初中毕业，然后经过母亲的朋友介绍过去的。
你母亲的朋友介绍你去？
对的，就是说有这么个学校，你要不把孩子送过去试试，然后加上是中职嘛，入学也没有那么麻烦。
那当时怎么给你介绍的？介绍的这个学校的电竞专业竟然是？
就说有这么个东西嘛，然后家里人之前一直在找嘛，因为我之前还有一段是报了别的学校嘛，但是跟我说开电竞班，去了以后才发现人太少开不起来了嘛，然后后来又转学过去的，现在就是我中职上了很长时间的那个学校。
之前你也是打算报电竞班呀？
是的，我本来说是报嘛，然后那边学校因为人数太少了，实在是开不起人来，就一共就说2个人，还跑了一个，那我这一个人不能单独给我开个班吧。
那个电竞班是上什么课呀？是学着打游戏吗？还是做啥？
我们一共是2个，我一共去过一个威海一个潍坊嘛，潍坊的那个是不只教游戏，还有一就可能分散开来的一些什么新闻学的剪辑，或者说是一些演讲做解说的一些演讲的一些发声技巧，或者说是什么，或者说是一些视频剪辑，视频的那个 PS 和 PR 的基础入门，然后还有穿插着文化课和那个正常的那个技法课。差不多的话是每天上午都是那种中职的那种技能课嘛，就是什么比如说给你开个 PR 剪辑，学个 PR， 学个 PS， 给你开3个月，然后每天早晨都要去上，每天上午的那个课程就只给1门，这4个小时就全部都是那1门。然后下午第一年的话应该是没有的，第二年开始上开文化课的时候是135文化课，24下午是技法，然后 后我们晚自习的话一般都是打一些技法剩下的一些作业一类的，一般来说我们晚自习都是干这个，没有什么那种学文化课的那种
技法。
对的，就说是技法，但实际上就是给大家用来冲分的嘛，做一些平常训练嘛，不是会有一些排位分嘛，排位分或者说是一些练枪一些东西的，就像体育运动员，体育运动员每天要跑多少多少公多少多少里，用来做一个基础训练力量训练这种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晚自习就是干这个的。
那你们是每个人都打一样的游戏吗？晚上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当时就是说想去攻占的游戏也不同嘛，就是他现在市面上有几个比较火的，你像英雄联盟、穿越火线、王者荣耀，还有一些你像别的什么比较冷门的，你像星际争霸，然后之前有一段时间很热门的那个绝地求生，大家都不是一个游戏，但都是说有往这个方面走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才聚到一起了。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只是打一个游戏，挺多家长其实有一个误解，就是打游戏都是打的一种，其实不一样的。它这个和那个体育项目的传统赛事来说是差不多一个分类的，你像有铅球、有投标枪，对吧？它游戏其实里面这个细分类，如果要细分的话也是有挺多种类的。
那每个人是不是也会打很多种啊？就是晚上冲分的话，
不，
毕竟
如果说冲分的话，如果说你真的是往职业赛场上走的话，那你说实话，其实比较累的一个点，或者说是比较容易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点，其实是在于你要全神贯注的去打这一个游戏。比如说我打的那个游戏吧，基本上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我就是这个游戏，然后开局排位，然后一直打到吃饭，然后再下午再打，再打，再打，再打，再打，然后不停不停的打，这就是职业选手的一天吧。可能就是说，也许可能会里面穿插着一些说正常的体能训练，或者说是有短暂的休息吧。但是总体来说的话，整个生活的主题其实就和那一个游戏绑定了。对，你是不能打别的游戏的，你并没有说大家想的就是什么啊，我这个游戏打两天，或者说那个游戏再玩两天，然后再后天，然后再打两天，没有这个说法的。就和体育运动一样，你不能说今天你练了长跑，明天再去练铅球，后天再去练跳高，对，不现实。
那你们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你们成为职业健将选手吗？
我们学校的话是有一个具体的分类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一年去了，一共是三年制嘛，我们没有实习那个阶段，然后三年制。第一年的话是让我们就是努努力冲分嘛，就那个时候入学就是15、16，那就是最黄金的时段了嘛。那个时候就可以，你可以尽情冲，就不管你死劲打，你就按照正常训练俱乐部给你打。然后打完了以后，第一年如果你没有打上，如果你打上了的话，那当然会和我们总部嘛，因为我们是分部，我们是总校下面的一个分属。如果你打上了以后，会跟总校汇报，汇报完了以后，如果你合适，他们会给我们牵头去做一些青训或者说是一些训练，给我们提供一个道路嘛。因为我们自己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自己来找这条道路的话，如果你打得够高那还好说，但是你像我们这种可能不是那么懂的人，他没有那个道路，就学校有给我们牵头，就我们只需要打。如果说你第一年打不了了，你可以第二年换，就第二年就是正常开文化课了。第二年开文化课以后，你到了高三，因为我们那个是中专，我刚才也说过了，提到过大专下面的中专，也就是说我第三年可以参加春考和单季高考，就一个是单招，一个是春季高考，有两种方法，然后可以选择去往我的这个对接的这个大专，然后继续去学这个电竞，也可以说到时候你要是不愿意，你可以再去考其他的。
就是你们学校会给达到一定分数的那些同学提供一个去青训训练的机会是吗？
是的，就是由专业的业内老师给我们牵头吧，也可以这么说。
那你周围的同学有去青训的吗？
这个虽然说出来有点不耻吧，但是确实是没有，因为这个行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吧，就它可能比体育运动还要
残酷，
真实的那个场景其实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也或者说是没有说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吧。
什么是说真实的场景？
真实场景啥样？你讲讲。
对，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繁华。
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一个英雄联盟玩的人差不多，这个实际数字我不知道啊，我只是简单略解一个，假如说3-4亿人吧，3-4亿人都在打，他职业选手的比例就哪怕现在来说绝对不会超过50人，其实都已经算是很保守了，因为我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些战队嘛。你想这么大的一个玩家基数可能只能供起来50多个人，那你想一下你在这里面的那个选比吧，那么多人中你要去争抢着50个名额，然后你还要在这50个人中你要去争取到第一，你要打到第一才会有人记住你。 如果你要打不到，其实说白了，电子竞技这个东西残酷，最残酷的一点就是在于和体育运动一样，大家都会记住第一名。你做了第一名以后，你可能啊功成身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没打，你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然后到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你像体育运动员一样，然后带着一身伤下去了。你像什么手伤、肩、腰什么乱七八糟都会有很多伤，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比体育运动其实还要那什么。体育运动可能说和体育运动差不多吧，就是体育运动你想也是猛练，然后要吃天赋，这个其实更吃天赋。你想就大家都有电脑对吧，在一个训练环境下，那些有天赋的人比你还努力，可能比你努力更多。这个东西为什么说吃天赋呢，就是比你有天赋的人也在努力，你为什么觉得你努力却能追得上那帮有天赋的人，是这个问题。
也就是感觉周围的人天赋还是不如真正职业的那些选手是吧，
差不多吧。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觉得自己可能还可以，还能努努力，但是真正的去进入这个学校以后，受到了专业老师的指点以后，然后再去学习包括了解一些东西以后，可能就觉得慢慢一年就沉淀下来了，就觉得有些东西有的时候真的天赋不确实不够，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单纯的天赋不够。电子竞技嘛，菜就是原罪，也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那确实就是能力不行。那与其在这一条路上走到黑撞死，那我不如说提前找粗溜吧，也可能是这种。
那周围的同学有没有那种网瘾少年进来第一年非常疯狂的打游戏，因为也没有家长管了，他就可以放飞自我的那种？
学校的话还是正常有管束力的，第一年的话还是有正常管束力的。然后疯狂的话，进这个学校的，说实话，你说不是网瘾少年，我说我估计也没人信。大家都挺疯狂的，也不能说疯狂吧，就是确实吧，就我们可以从早上做到晚上，然后一天都打一整个游戏，也可以不腻。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吧，也不能说疯狂，也就是说正常的在打吧，相对于我们来说是正常的在打，但是可能在旁人或者家长看来，那我们就是属于已经很疯狂的状态了。这个看你取决于你要怎么定义。
你们打几点打到几点每天？
我们第一年上午还是有那个正常的那种课的，就是还是有课的，但是下午，从下午，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中午吃个饭就回去睡一觉，一点半开始上课嘛，就和正常学校一样，一点半开始到六点不停，就除了上厕所其他时间全部都趴那，然后六点吃完饭回来，然后我们是九点关机房门嘛，我们那个学校是九点或者十点关那个机房门，然后一直打到，就是从下午一直干到晚上，除了吃饭上厕所基本上没有别的事，除非说有特殊情况。
晚上有没有自己去偷偷打的？
有。那我说没有，那你也不信，那这都是网瘾少年，那都敢翻墙进去的，那是吧？
晚上就是他们关了之后再翻墙进去打？
不会不会，学校的话还是有正常管束力的，但是说周六周天嘛，有的时候跟老师就是说要个机房钥匙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人少嘛，我们和老师都玩的挺开的。你要是正常的公立学校来说，我们那个是私立嘛，你要正常的公立来说，一般是不可能这种事发生的，因为公立的话有公立的规则，他那个规则比我们这严。但是我们当时一个是班里人少，第二个就是也属于私立性质吧，就没有管得那么严。
那我想知道你们晚上通宵的话会通到几点？
如果说不给我们设限制的话，
最长记录能通几天啊？你们？
我个人的话是不到24个小时，18个小时左右吧，醒着的时间。
天哪，
就18个小时吧。还好吧，这个东西18个小时，那年少轻狂的不知道。你像现在的话，我18个小时我肯定打不动了，我可能1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12个小时就实在是已经脑子里已经昏了。当时的话，怎么说呢，年轻，神经反应也搁那儿呢，打昏了也可以继续玩，也可以用那些神经反应去杀人，也可以。
你现在也很年轻呀。
是，但是电子选手有一个问题吧，就我们当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嘛，人的大脑神经反应单元嘛，应该说从24岁以后就开始退化了，也就是说你的反应速度会变慢嘛。但是职业选手吃的又是这个神经反应的这口饭，所以就会造成你24岁以后，如果你打不出名，你其实这辈子你其实这个职业生涯就差不多了。但如果说你要打赢了，你可以后续凭借意识，凭借那些经验什么的，你还可以继续在赛场上打。但是如果你24岁以前没有打出什么名号的话，你24岁以后是很难再进一步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的职业限制就放在这儿了，这个可能比传统体育项目更加的残酷吧。
这个是你们老师跟你们讲的，还是你们自己悟出来的？
不是自己悟出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一帮中专的一元一次都解不出来的，你让我们去考虑这个神经反应这个问题，那是不现实的。
就老师跟你们讲的？
对，老师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平常自己的话也会去看一些视频博主做的那些视频。
那你觉得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职业选手是真的没有办法再打得很好了吗？
不会不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我刚才也说了嘛，就是靠大脑吃饭的嘛，就脑力劳动者也算是一种。这个东西你像现在我只能说给你搬出一个理论来，我不能说实实在在的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研究透了，那其实说实话那人类进化已经指日可待了，是吧？如果把大脑研究透了，也就是说相较于年龄来说，年龄是一个分水岭吧，可以说是分水岭，但并不一定是决定着整个职业生涯的。我只是说它会往下降，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但没有说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正常的状态都保持不住，那肯定是你状态有问题。状态方面分为很多面嘛，你比如说你能全神贯注的去打，那你状态可能就很好，但如果说你要之前就很多因素会影响嘛，你睡觉没睡好，或者说是你吃饭吃坏肚子了，这些东西都会去损耗你的这个状态的。也就是说状态的好不好其实取决于你的个人状态吧。就如果说真的要谈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个人状态的问题。你要是真的就是吃的也好睡的也香，那我觉得你无论干什么东西，你其实都要比那种睡得不好吃的不香的精神压力过大的那种选手要来的好的吧。
那你们会有那种锻炼课吗？体能课？因为你们天天坐着会锻炼吗？
我们有，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那种，我们有上康复课，有上过一段时间，就是做一些什么体态矫正或者说是高肌腱矫正这些东西，让我们预防嘛，也给我们上过预防课。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想那种常驻的锻炼，包括说是什么一些力量训练，你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之前初中的时候挺瘦的嘛，你像现在的话看着我挺壮，看着我挺胖，对吧？当时从那个时候开始嘛，开始举哑铃，在那个宿舍里举哑铃，做一些力量训练，做一些那些有氧训练，这个东西还是要取决于个人吧。我个人觉得是要取决于个人，但是其他人我并不知道吧。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话是怕自己以后不能帮家里，我是独生子女嘛，我挺怕不能帮家里干重活的，所以我当时有在做力量训练，然后去辅助我电竞的这个职业吧，也可以说，或者说是一个我的学业。
那其实学校没有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什么课间操呀，督促你们去跑跑步啊这种？
不会有课间操，我们早晨正常起来是要跑两圈，还是要跑的，一点不跑是不可能的。
那我想知道是不是你们去了学校之后大家的体型都有变壮变胖，因为天天坐着，吃完饭就坐着。
分人吧，我觉得这个和人的体质有关系。你像我们有几个人他就是吃的也少他长得也瘦，
吃的也少长得也瘦。
是
我还以为你下一句要说吃的也少长得又胖。
那不会，那这个东西说实话有点违反是吧，有点违反人理常情。我到时候说每天啃两颗大萝卜，然后是吧又长了20斤，那我觉得明天胡萝卜就没人吃了。
那你们大部分人其实报这个学校大家都是很喜欢玩游戏才一起去的是吧？应该没有不喜欢玩游戏去报的吧班里？
那没有，这个东西不存在于什么的。这个东西其实你要选的时候，其实要做好的一个心理建设，其实也算难吧。因为你要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个新兴行业，它没有那么宽阔的就业前景，包括这玩意儿还和体育竞赛有联系吧。也就是说，你可能考虑的要很多，就比如说你这个游戏以后的现在的市场怎么样，或者说以后能不能有比赛打。你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打的是那个彩虹六号嘛，我个人打的话是打的那个彩虹六号的游戏，你像现在的话它还属于国家那个直播封禁的状态嘛，就国内也是没有什么正经比赛的。你像我们要打的话，其实就现你说哪一天有个小孩过来跟我问，我说想打彩虹六号职业，那其实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已经摆出来了，你去哪里打比赛？你要么去国外，你在国内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打的。如果说让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打职业还算比较有出路的，或者说我觉得比较有前景的还是英雄联盟。国内一个是英雄联盟，一个 CSGO， 一个 CF， 这三个还算是比较热门也比较有赛事的，其他方面我没有涉及吧，也可以说是我知识没有储备量那么大吧，所以我不知道其他行业其他游戏它现在的比赛是个什么程度，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三个游戏现在的出路还是比较有的，其他的游戏我是没怎么听过的。最好还是得要打一个游戏时长存活比较久的游戏，可能那样会更有市场。
那你知道彩虹六号的市场在国内比较小，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打呢？你为什么不在一年级时候换一下呢？
当时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在家，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在家也打嘛，然后那个时候是游玩为主嘛，游玩为主也没想那么多嘛，打彩虹六号打着打着就觉得哎挺好玩， 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到了大一了，你要是让我去转其他游戏，说实话我其实是有点适应不来的。你像我当时打过 CSGO， 其实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点适应不过来了，就我的天赋没有那么好，我并不是说那种什么换个游戏也能继续挥发第二春的，我个人的话是不行的，加上自己也不是说那么的强吧，也就是说彩六我可能也就是个中等，打 CSGO 那我就可能是个中下等，对吧，我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就说没换了嘛。换了第一年才六，就是看不到出路了嘛，就跟老师提出来，就是说我去学点文科，或者说是我去学点管理学一类的，上上文科课，对吧？然后那老师那说本来第二年也是要正常给你们开的，那第一年就是让你去试试嘛，对吧？
其实感觉你们的这个第一年有点像劝退课程呀，就让大家只摸摸自己的底，然后看不适合，然后就去转学文科了呗。
是的，第一年其实说的简单点，就是让你去试的，你可以去试，没问题，放开给你打，放开了给你打。但问题是，你打完第一年以后会有两个状态嘛？就可能就三个状态嘛？就第一个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就和那俱乐部每天打一样，就天天盯着，天天盯着，天天玩，天天玩，天天玩。那个时候就不是热爱了，那个时候就是正常的工作，那就是很痛苦的事了。你像包括我到现在为止，彩六我到现在没有再动过了，就。二零年初不打的时候，到现在为止一点没动过。你像我打彩六的话，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坚持不下去了，就单纯觉得太枯燥了，和自己想象的有点差别太大了。然后你像第三种那种是他打得很好，对吧？你像英雄联盟他进入青训了，那又是另一条路了。那大部分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停留在前两个状态里面的，就打又打不上去，天赋又不够，打了一年以后对那个游戏的热情已经完全消掉了，就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厌恶的状态了。
真的，这就是一个变相的劝退班，让你们戒掉吧，戒掉打游戏。
不会，游戏的话，像我们这种一般来说都敢去选择职业的来说，我们其实这个游戏可能单纯不喜欢了，但是我们还有别的游戏玩，现在的游戏种类还是蛮多的。你像我现在的话就比较喜欢玩那种生存类的游戏了，已经放弃了打打杀杀，天天跑去田里种田了。是
佛了，
佛系了，确实喜欢上种地了，是这样的。
那你当时报这个专业的时候是抱着去玩一玩的心态呢，还是真的是下定决心当初是要去打职业的，就刚入学的时候？
我个人的话其实更偏向于我想去试试，或者说是我想进这个圈子里看一看，接受一些专业人士的指导，或者说是听说有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然后再去考虑自己要不要吧。你像我如果说能打那肯定是最好的，你像我天赋够也什么的那是最好的，但是现实往往没有理想中那么美好吧，就见到了一些东西，就是认清了自己吧，也算第一年开始转换的话也不算太慢，也算一个好事儿吧。可能第一年是热血进去的，但是第二年打了一年以后就给自己浇了桶冷水嘛。那认清自己及时转变，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算一种好事儿吧，毕竟如果说这三年都这么度过的话荒废了吧，应该可以这么说。
认清自己，你当时是因为打，我不知道彩虹六号里边有没有什么排位什么的，你是怎么觉得自己不能再往上打了呢？是打到那卡在哪个地方了吗？
你像也有排位嘛，然后当时段位打的还算可以嘛，最高是钻石，我在他下一层的那个白金嘛。当时是我被人带着嘛，带着一起去试，一起去玩嘛，能体验出来了，就已经能感受出来了。相较于我的队友来说，我的反应没有那么快，我的定位就比如说鼠标定在那个头嘛，它不是有个瞄准线嘛，一般来说都是瞄头嘛。我可能瞄的没有那么准，我可能就是拉枪也拉的没有那么准，可能我唯一的优势在于我年轻，我的神经反应快，但除此之外以外其他地方还是不怎么地的。而且神经反应来说的话，我也没有到最顶尖的那一批人的水平，所以就到后面就已经能试出来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了。那我就说与其我继续再努力，那我不如先提前跑路。
那你的队友都是网上随机匹配的吗？还是
不是，是有一个，就是刚开始的话是自己一个人，后面的话认识了，然后进入一个圈子了嘛，然后跟那一群朋友在一起玩，然后后面就是比如说我认识 A 再认识给我推荐到 B 那儿，然后就跟着各种类型的人嘛，就互相认识嘛，互相认识以后就互相在一起，渐渐玩熟了以后就跟着一起打嘛，反正缺人我就过去嘛，对吧？反正我认错态度挺好的。是。
那其实你自己玩的时候不也是和那些匹配的队友玩吗？为什么你会在上一年级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不行了？
怎么说呢，一个是彩虹六号当时进入封禁期了嘛，平台什么直播都封了，这是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我自己也刚才说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天赋没有那么高嘛，可以是时候转文科了。我当时跟我母亲支持我嘛，但是也跟我说，你如果第二年打不下去的话，就第二年就已经那个上升空间就已经放在那儿了，到时候老老实实转上文科吧。然后我就说嗯好可以，然后我就老老实实去上文科了。
我觉得你妈妈好开明呀，像一般的家长的话，他应该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上中专的时候吧就去选一个电竞专业，因为在大家都看来的话，这是一个打游戏的专业。
我母亲的话，我们家本身就是爱玩嘛，我母亲的话是喜欢那个跳舞的，跳舞和唱歌嘛，她之前也是做幼教的。她青年的时候本来是进舞蹈队嘛，然后我姥爷就是我母亲的父亲嘛，我姥爷没有同意，是想让她去走兵。因为这个事儿吧，可能给我妈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印象吧。然后当我说我要去打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妈其实就是让她的遗憾尽量不要成为我的遗憾吧，就一直在支持我。我确实挺幸运的，我遇到这样一位母亲，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很幸运的。
那其实在上学之前你也是经常在外边打游戏的吗？
不是，上那个学之前的话也不能说经常在家里打游戏吧，但是那段时间确实是对学习没有兴趣，上课天天睡觉，确实是没有兴趣的。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游戏？
我可能接触的比较早，我可能算是你像在我们本地算是接触游戏最早的那一批。你像我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自己父亲拉着去那种电玩厅，那是头一次接触。就然后四岁的时候，就是当时那个大电脑嘛，那个大屁股电脑，还有或者说是那种老式的那种电脑嘛，从那个时候接触到那个 CS1.6。 然后12年自己家里开始通上网了嘛，那个时候刚上小学三年级，当时不是要通网嘛，那个时候小学三年级，然后接触到了那腾讯代理的那个逆战，然后还有 CF， 这两个是比较经典的。CF 可能知道，但是逆战知道的可能会少一点。然后后面15年接触一些别的游戏，15年接触什么使命召唤 Online， 当时不知道有那个使命召唤正作嘛，以为使命召唤 Online 就挺好玩。然后你像后面17年接触到 Steam， 从那个时候开始玩这些大厂游戏，像暴雪的 COD16， 使命召唤16嘛，从也是差不多19年、20年。或者说是17年接触 Steam 以后再去接触的。
对，说到你学校重组，你给我讲讲这个事儿。
因为我们是那个校企联办嘛，就应该说是教育部和那个企业牵头嘛，然后去办这个东西。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招不到人，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招生老师是怎么个情况，但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第二年是没有招到新生的，我们那个班是没有新成员补充进来的，你就一直是我们那个班，也没有补充的新人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吧。因为教育部那边你想吧，你正常办一个学校，然后你学校一个学校和幼儿园似的，那一共就20个人，然后占着一个楼是吧，那不合适。虽然我们四层是借给一个司法学院用，但是你像一层是我们老师办公室嘛，二层其实就是我们正常上课的教室，你像一层的话打比赛可能会用，但不太合适了。应该说
一个楼都是你们自己的？
是我们只有一二楼的使用权吧，就从我的印象来说，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
其实你们学校就是专门做电竞的呗？
嗯，对，在我上的时候是专门做电竞的，但是我们旁边也是有文科班的。
文科班是上什么的？就上别的专业？
正常的语数英。
就是你们这个学校还兜底是不是？
是有一个兜底的，因为它是中专和大专就是一条的嘛，两个大专里也有这个专业，然后中专里也有这么个专业，所以我们到时候走单招的话会很方便。大专里面就是彻底就变成文科了，就已经就没有技法了，因为上的话你想吧，18那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你那个时候就应该上去场大比赛了，你都不应该去军训了。然后那边就是学什么电竞运营管理，那个就是彻彻底底的文科，什么新闻学乱七八糟的是吧。我觉得办学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于它没有细分，什么也学但什么也学不精。你比如
专业不都这样吗？
不，电竞专业那个更杂。电竞专业是就像那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新闻学给你抽出来个 PR， 给你学抽出来个那个解说，然后再从别的地方再给你抽点运营管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然后合到一块去给你上，肯定是没有人家上四年那种专门的那种什么新闻学的，对吧？是，就这个问题在这儿了。
对，那你们发的毕业证上写的是电竞专业吗？要
不是写的那个学生证上写的也是计算机专业，
写的计算机，
写的是计算机专业。因为这个东西 你要写电竞专业反而有点像假的，你要说是什么211985写出来的，那个是你像一个中专写出来的，那人家吃饭都以为你这证是不是假造的，
就还是会照顾一下你们之后的就业对吧。
他写的是计算机吧，就是挂靠在计算机应用技术里面，
报名的时候说是电竞专业，然后出来的时候给你们计算机的证。
对，因为现在的话电竞专业这个东西，如果说真拿到这种写电竞专业的
怎么就业呀，
在外面这个识别度基本上为零，除非说是你说清华北大什么211985那种出来的，行，那种是真行，人家就是打科研。但你像我们这种大专正常拿毕业证出来都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你再给你发个电竞专业，你这三年等于白上。
哎，那你们这个专业的学费比普通的贵吗？
如果说按照私立学校的话应该不算贵，一年13900，但是如果说你要去跟公立的比，你像那些公办的学校来说太贵了，是要贵个
贵。
你像现在我这个公立的学校吧，一年5500。
你现在考是什么专业？
我现在的话是计算机，也是计算机嘛，因为我中专是计算机，就只能考计算机方面的嘛。
那你同学有去打电竞的吗？或者去做电竞相关的工作的，或者升学啥的？
就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也不确定啊。我只跟我们宿舍的人聚过，然后
据你了解，
对，据我了解是没有。
看样不太好就业呀，我觉得电竞专业。
电竞专业就业其实面临着一个问题吧，就是你一个学电竞专业的，你学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多而杂，你为什么我不去招一个就是游戏可以后面玩，但是你专业知识你不能先去补，是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其实就业的问题就在于这儿，人家不玩游戏其实能做到的效果比你这个玩游戏的可能还要好，那我为什么不让他进来以后再去补游戏，而是让你这个会玩游戏的进来去先补习那些专业知识。就业的问题主要是在这儿，
专业度的问题，
应该说是在一个专业方面的那个精通度吧。
对，那接着就是你们的老师都是什么样的，就是也是电竞专业或者电竞行业里边的吗？
一般来说都是行业里退休或者说是退役的人，然后过来当我们的老师，或者说是一些专业课嘛，请一些业内的一些业内，一般来说都是，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剪辑老师之前就是专门干这个行业的，他其实游戏也打，但是没有那么精通吧，一个传媒公司然后辞职了以后过来给我们当老师。
你彩虹六号的那个老师他也是真的打过这个职业是吧？打过这个比赛？
对，他打过，但是对，也是没了，因为也是那个问题嘛，就是已经属于职业的这种方面的话，吃不饱饭了，那不跑干什么呢？
那种职业选手退役之后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
大部分都是转业。
转业？
对，大部分都是转业，因为你不在这个行业里干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选择真的很少，因为我们并没有说是有那种技术，我们靠的技术就是我们的这双手和脑子。但如果说不是打游戏了，你比如说可能做游戏主播吧，你如果说能说会道，或者说直播有节目效果，或者说是有什么机缘，你也可以通过直播焕发第二春。但你像大部分的话，其实到后面就转业或者说什么，直播行业的竞争压力其实也不低吧，也只能说也是很高很高很高的。
那你同学有去做主播的吗？
没有。现在的话可能我18了，我可以够直播了，但是在当年的话我们一群未成年人是没有办法直播的，因为国家有法律的，未满18是禁止直播的。然后现在也有个新的法律，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个好消息吧，就是18岁之前你是不能上职业赛场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的青训营，我说是青训营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国家有法律了，主要现在国家法律有了，就是你像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出那个法律，我们18之前还是能去参加青训营的，现在法律规定我记得是18以后才能正常上场打比赛。对于志向往这个方面走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又给设上一道屏障吧。
你是2年级的时候开始转文科，那你有同学他一直在练游戏吗？可以不转的吗？
第二年是我们老师就是直接统一给我们开公开课，开文化课，其实并不是说什么我打得好怎么着。一般来说如果你是真有天赋的那种，第一年其实你就应该走了，一般第二年就已经是认命了，或者说是打不上去了。
原来如此。那作业呢？ 作业也是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写论文啊写作文啊这种吗？
我们中职的作业如果是技法作业的话，达到多少多少分，或者说是你这给你多少多少天时间，你要达到什么段位，一般是一个这样的配置。然后如果说每日的作业，那可能就是 FPS 对于我们来说，那可能就是练枪，给你一个长目标，然后每日的短目标一般就是练枪，就是打那个练枪房啊，或者说是打一些练枪用的东西。你像英雄联盟可能就是练那个中路补兵，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每个游戏它练的地方基本功都不一样的，但是都是要练基本功的短目标。长目标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去多长时间去上一个分，上到多少多少分怎么怎么样。但中职还是那个问题吧，就我而言，我觉得中职没有什么惩罚力度的话，那基本上也会出现那种逃课的，确实是有。打不好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就下一次再说吧。但是会有这个目标，我们会有这个作业，然后正常的文化课作业也会有，但是一般也不会太难，一般来说都是几道小题啊，或者说是给我们做简单做个课后小结吧，因为我们文化课的占比比较少嘛。你像技法课的话比较有也会有这种作业，就比如说视频剪辑，让你去剪辑一段东西，或者说是剪辑一段，然后到时候给你在全班面前播放嘛，然后给你指出来什么什么问题什么什么问题，或者说是那些解说课让你上去念稿子，然后去纠正你的气息发音问题，这些都是一些长作业。
你们也有解说课呀？解说课
我们
干嘛？
我们有开过。其实解说课更多的来说其实就是让我们提前去就是学一些播音的基础嘛，因为我们是中职嘛，学一些播音的基础，一些发声技巧，一些呼吸，一些怎么用那个丹田发声，一般都是上这个。
你们是在练枪房练枪，它是规定一天要在里边待够多长时间吗？还是
练枪的话，
要设定目标多长时间那种？
练枪的话，一般是练爆头嘛，就是练那个爆头线嘛。FPS 玩家是练爆头线。一般来说，你像 CSGO 最经典的就是，CSGO 的练枪嘛，就那个有那个练枪室嘛。一般来说，我们当时的标准打 CSGO 的那些同学是一天打够两千个爆头。
两千个爆头。
对的。然后你像我的话，也有什么一些专门的练枪软件，你像 Steam 上有那种 Mbot， 那些东西都是用来练枪的，就总会有给你练枪的东西。主要的几个主流 FPS 游戏，你总是会能找到练枪的地方的。但最主要的就是你怎么练，就是你愿不愿意去练，愿不愿意下这个功夫。
其实这个作业是每天，就是你们上课前的第一项呗。
不是，是有小作业和有长作业，是有两个的，就是每日和每周，就是手游里面那个每日任务和每周任务，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但是它两个都有的。这个问题
就是不一定非要什么时间完成，但是你必须要做，就是那种是吧？
每日的话
没有时间的规定。
每日的话时间没有规定，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开始打排位之前都会把它打完，因为你打了一天了，你都马上上床睡觉了，你突然跟我说我要练枪，那是吧，多少我建议去医院先看看。是。
那 MOBA 类的呢，他们是练什么呀？看
补兵。对，补兵。给你举个例子吧，玩王者荣耀、
嗯、
或者玩英雄联盟都有用技能清兵这种事儿吧，他们就是单纯的不用技能清兵、
嗯、
就每天练那个补尾刀，就是最后下的平 A 练这个。他们每天练的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是有这么个回事儿，但是我不是打这个的。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的考试也是考这个技法，也是看大家的分吗？还是怎么？
技法严格来说没有期末考试，但是技术课和文化课是有的。文化课一般就是正常像我们那做试卷，然后技法是没有严格要求的，就是基本上就和等于没有一样，因为平常都是有那种日积月累的小目标嘛。其实期末倒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要求吧，也就是说和没有差不多。然后技术课上了三个月，上完了，没到期末，但是是这个课的结课了。那其实里面就是说，我教了你什么什么东西，对吧？你得给我剪出，你像 PR 就得剪出一个视频来，然后里面加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根据这个来给你评分。我们当时也是那个评分标准嘛，就是平常分加上作业分，然后总合起来，然后才是你最终的那个期末分。
经常性的那个目标是自己定还是老师给你们定啊？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有一个默认的标准，但是如果老师提了，你比如说一般来说每日的标准我们自己都会去练嘛，或者说不练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每日其实就是靠自己嘛，就是靠个人，靠个人去个人的那个自觉性嘛，不练也行，但是一般来说老师只会给你定那个长目标，就比如说我给你多少多少天时间你要上到多少多少分多少多少星，然后剩余的时间其实是不管你的，就是你自己打就行了，但是也有要求，就你比如说你不能组五个人，像我们大家一起说五排上分嘛，一般是不给你这个五排这个机会的，一般来说他只认单排或者双排的那个分数，那个才有效，你要说是五个人的打上去的那个分他一般不承认，
这必须要单排的，天哪，
一般来说是单双排，最多容忍你两个人，你再往上了他就不愿意了。我们当时老师是这样，应该大体的训练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大家的话练那个长目标应该都是打排位都是单双排，应该不会有别的状态存在。
默认的话每周给你们让要求你们涨多少分？
看吧，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固定的分数吧，这一周我状态确实不好，我本来说我要上五十分吧，那个巅峰赛我要上五十分，然后我没有打上去，我反而还掉了七八分，那我这一周的目标其实就是往上继续叠分，就是往上冲，但一般来说那个东西是老师操心的事儿，所以你问我其实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没有惩罚呗，冲不上去那就下个周再冲。
是因为中职嘛，中职也没有什么强迫自己冲，对吧，就一般打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明天再说。
那有奖励吗？冲上有奖励吗？
冲上去一般来说没有，但是我们老师一般会请我们喝饮料。
哦，那不错了。
那确实不错了，是的，挺幸运的。
那你觉得上的这三年里你觉得有没有比较难的时候，就是萌生了我为什么要来上这个学校的时候？
没有，如果说一定说的话，那可能就是在我学校要重组的时候，我当时那天晚上确实是想这个问题，有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唉，突然在家休息的好好的，突然跟你说我学校上开学学校没了，那是这个东西换一般人也接受不了。
是二年级的时候是吗？二年级还是三年级？
二年级上学期上完，就相当于高二上完嘛，高二上完，然后来年春天本来说要开学了，然后突然跟我们说我们这个学校要没了，然后怎么着。
那其实在上课课程的这些方面上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比较难的事儿是吧？
课程方面确实
压力或者什么的
压力没有了，第一年可能还会有，第二年就纯纯的小摆子大摆钟，天天搁那儿机房里挂着来那摇挂着搁那摆。
那你觉得学这个电竞专业真的能够接触到电竞这个行业的一些东西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跟你选择的学校有关吧，有一些学校你像他确实是跟电竞公司有联系，他确实是那种退役选手来给你当教练，但是你不可否认的一点其实是在于他有些学校他是光打着这个名号吧，其实这个东西跟你选择的学校有关，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吧，也不能说代表所有的学院或者说是所有的学校一类的，毕竟我也只是正常的上了个中职嘛，也不能说我能一句话把所有的学校定死。
鱼龙混杂现在的电竞学校呗，
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管，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吧，应该说，所以就是属于一个萌芽有但是属于有点胡乱生长的那种情况。
就你的同学他们当初来的时候也是有电竞梦的吗？还是只是想来混个日子打打游戏的？
你说来这种学校的就正经来报的，你要说没有电竞梦那是不可能的，真的混日子其实完全不用选择电竞专业，也没有必要吧，因为有很多很多时候电竞专业其实管的要比其他学院要严一些，因为它确实是要有那种每天的指标在的，它要打多长时间的游戏，它不允许你打其他游戏的，你像稍微乱一点那就可以天天在上课睡觉睡大觉啊，不去。但是电竞你不一样，你要是去了一般来说没有说电竞梦的那不信的，那真不信的，你说你花了钱天天搁那盯着个游一个游戏在那猛打，天天搁那起床那个游戏睡觉那个游戏做梦都是那个游戏，那说实话你说没有电竞梦不太现实。我觉得从我的角度而言混日子有更好的选择，没有必要说来这个地方来。 你说没有电竞梦，没有电竞梦，然后说是光过来混日子，我觉得有更好的选择，没有必要在这里面死磕。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只能说没有必要，但是我不确定，还是就话不要说的太绝，小心被冲。
其实我觉得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们其实也是一群去追梦的少年呀。
如果说你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或者说是你没有接触过这个职业赛场的话，你可以理解我们为追梦的艺人，就是我们拿中职的三年去追一个梦嘛，追不上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你比如说去上一个正常的大专，或者说是学一个正常的专业，然后走专升本或者说是考研什么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职选择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我来说吧，有后路，也不是说学了这玩意儿我就要一条路走到黑，灵活转变嘛。
所以你是不后悔当初报了这个学校这个专业？
与其说不后悔报名这个专业，我觉得其实不后悔的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无憾的，我的人生有体验过这么别致的一面，也可以说是特别的多姿多彩的，相较于大多数人其实没有的这么一个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忆吧，应该说是。所以我也不是会说后悔的问题，而且我个人的想法是，你既然都走下来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去后悔呢，是吧？
那其实我觉得哈，你是对电竞这个行业这条路觉得很悲观，你有没有发现？
与其说是悲观，不如说是现实，因为幸存者偏差这个问题还是会有的。你比如说，你说你要做电商，你说我要成为马云，那14亿人中就出了一个马云，是吧？你不能说把这个东西想得太美好。我觉得你既然报了这个，你就要做好接受现实的准备。其实现实往往要比你想的要残酷的多，就是与其说我跟别人说，我说我给你营造一个美好的梦，然后让你这辈子花在里面，然后你可能都打不进去，你可能把最好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上，那我觉得你其实还不如去好好学习。当然我个人可能也是有一定悲观主义在里面的，也可能说是我个人的一些悲观主义思想在作祟吧，但是不能否定，但也不能美化，我个人是这么看待的。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快来节目下方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当然也别忘了在网易云音乐搜索声图 Radio 订阅我们，也可以在小宇宙、 QQ 音乐、喜马拉雅、汽水等 APP 搜索闺蜜深夜卧谈会，同步订阅收听更多青年亚文化和闺蜜深夜卧谈会一起观察。我们下周再见，拜拜。Okay, I'm hoping that somebody pray for me. I'm praying that somebody hope for me. I'm staying where nobody supposed to be. Posted, being a wreck of emotions. Ready to go whenever you let me know. The road is long, so put the pedal into the flow. The energy on my trail, my energy unavailable. I'ma tell it my silhouette go. Hey, when I fly on my drive to the top, I've been out of shape, taking out the box, I'm an astronaut. I blasted off the planet, rock to cause catastrophe, and it matters more because I had it. Now I thought about wreaking havoc on an opposition. Kinda shocking, they want a static with precision. I'm automatic, quarterback, I ain't talking second, pack it up, I don't panic, batter up. Who the baddest? It don't matter, cause we is your
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enemy.